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平安，你期待和我乐意一起聆听其他家人的故事吗？之前不久在网上播出依涵和丈夫婚姻出现问题的故事，哇，空中家人热烈的回应。以下我做个摘要哈。德恩说，家庭问题从创世纪到现在就没消停过，现在呢离婚家暴，哇，一大堆问题，该怎么办呢？那依涵呢，哇，这一次真的很好，他也在留言板回应哈，故事的主角依涵觉得，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婚姻交托给主，带领另一半去教会，那就完美了。感谢主，经历了这么多，丈夫现在愿意跟我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和课程，相信不久之后他一定会信主的。这是依涵的回应。那么玉成怎么说呢？玉成说，从依涵的故事中看到丈夫的暴力和婆婆的无理伤害，许多人会爆发冲突或者报复，但依涵姊妹选择忍耐，用诚实的爱去拴住他，而不是彼此的伤害。这是玉成。还有依萍，依萍说，啊，我很想问依涵姊妹啊，当时你先生一夜未归，那早上回来的时候有没有问他整个晚上去哪儿呢？如果你没有问，可能先生会觉得你不在乎他。依涵觉得先生一夜未归，可能他心中也希望丈夫先告诉自己原因，结果可能是一个没问一个没说，小问题就积压起来变成大问题。而且也想到那个时候依涵全职在家带孩子，可能丈夫也有点大男人主义。那么依涵怎么回应呢？对，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和丈夫之间的确缺乏交流理解，确实那几年全职带孩子是不容易的，同时希望姐妹们在家带孩子啊，也要不忘提升自己，多和丈夫交流沟通。还有就是劝慰子弟兄哈，他说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大吵大闹也不见得是坏事，通过吵架其实有些时候可以更明白对方的想法，而且呢，如果是基督徒夫妻的话，祷告之后也可以更明白对方的。还有海华，海华说当听到依涵丈夫晚上不回家，早上一个解释也没有，就已经让我冒冷汗了，真的很难想象当时依涵姊妹的心情有多难过。很佩服依涵姊妹的宽容和不放弃，也很认同小光师母和乐意老师讲的，父母不该参与夫妻之间的事，只是提供支持和陪伴就是最重要的，自己的爸妈也是这样爱自己。哇，海华，爸妈这样爱你好幸福哈。最后是依涵，她非常感谢大家，她说谢谢你们的肯定和鼓励，盼望我的故事能鼓励到正在经历婚姻破碎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继续聆听刘芳老师叙述在异国他乡服侍红灯区女性的故事。我们先听上集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每一个做志愿者，我们都是需要进行一些培训，我们这边提供多语言的一些支持和陪伴，服侍的对象是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一些性工作者，他们不是真的那么愿意，他们也是被逼无奈，被控制强迫的一个状态。这种第一印象其实是很多面的，因为你所接触到的人，他们所在的空间和他们背后的经历都很不一样。有一些并不觉得他们跟其他人很不一样，做事啊干嘛都挺风风火火的，但是有一些呢，一提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会非常的紧张。有一些他甚至已经不只是情绪上敏感，他甚至在社会功能上都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受损了。我主要接触到的是华人，我陪同他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也可以再找一个翻译给他，然后或者我也可以在旁边帮助他做翻译，所以说这个沟通上来说不是一个最大的困境。服侍他们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去跟他们同行的时候，你大概已经知道就是说他们的一些背后的困境是怎么样，那个情况下除了看到他们自己很无助，作为一个帮助者也会觉得无助。就你知道医生和你和旁边可能愿意帮助他的人都是想要帮助他的，但是这个帮助好像没有办法最适切的落地下来。其实这个机构本身它是一个外国的机构，但是他却知道就是说有很多不是他国家的人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但是他们却愿意去服务他们，服侍他们，被鼓励到就是说哦，其实这个不是你自己在不断的输出，其实这个机构也都是一个基督徒的机构，其实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就是他来其实找的就是失丧的人，对吧？找的就是有病的人，他来就是要提供生命的。就是你也会觉得哦，其实这个生命它就是我的生命，对，它只是说在很多很多的重压之下，就像一棵树重压之下它长了就是歪了，或者是倒在地上了，它没有办法继续生长了，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生命在那里。
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他来就是要提供生命的，那这是主他自己的事情，他能做这样的事情。
那有没有一些其实你印象很深刻的例子在当中跟他们交流了？
哇，其实深刻可能就是印象深刻，是不是？或者说 有很多很难忘记的这些故事，其实很多，其实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很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让你很揪心。其实我可以大概说一下，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他们的人生故事会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地方，
或者你怎么去回应啊？
对，然后
同行
是，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其中一个例子是我有很多的反差，中间有很多的反转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的情绪上有很多的反转吧。第一个就像刚才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其实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呢是一个小男孩的妈妈，然后呢他是感觉性格挺爽朗的，然后做事也风风火火的，然后交流也不是觉得好像很困难啊。当然我觉得也是因为你见到的这个场景的不一样，因为当时我头几次见到他呢，他都是来参加我们机构所办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一些下午茶的会啊，或者一些圣诞的一些晚会啊什么的，那这些本来就是个氛围呢就比较轻松，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人在一起，所以呢那个情况下我见到他跟他聊天的时候呢都觉得哦还是挺好的，但是后来当他有一次突然就是有一些需要啊，可能有寻求我们的帮助啊，是关于就是可能住房啊，然后包括孩子的教育啊、医疗等等这些的问题，因为其实他们在衣食住行上都是有很多困境的，然后当我需要去陪他陪同他去见律师哦，那我需要陪同他去见律师之前呢，我就需要比较多了解一下他的这个情况背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如果说我要陪他去见律师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也不太行。虽然说当时律师他们是有自己的翻译的，就是他们会有请专业的翻译，但是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陪同的人，我也是需要去了解他的情况，才知道怎么去配合啊，各种不同的部门之间的合作和配搭。那所以呢当时呢就约他来跟他聊一聊到底他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讲他的故事。其实当时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之前我也听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故事，但我大概知道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他的故事呢就每一个反转我期待他有一些不一样，或者有一些就是 getting better， 就是可能状况好转的那些地方，他那个状况都是更糟糕。然后每一次听到这些故事的就是这个反转的时候，我都觉得哇， 我就一次一次就觉得那个心情越来越沉重、
嗯、
然后但是当然到最后就是他的每一个反转到最后就说哦，好不容易他终于被相当于是当地的警察就是相当于救出来了，
就说他已经被困在一个地方、
就是、对，困在，然后甚至呢就是说他接触到最后的社工了才相当于说有一些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哦、就是有一些简单来说有些不法的分子犯罪的团伙就把他困住、嗯、
是，而且这个是，而且这个困住他的程度是非常深的，就是因为他们我说的这些女性他们多多少少都是这样的境况，都是需要逃离一个被困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我当时说的这一位呢他就是也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极端的一个更加的极端，就是说甚至我在跟我的就是说当时的同工上司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英文词就说 Yeah, her story is totally out of the scale、
嗯、
就是他的故事确实已经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女性的这个故事里面又比那个范围要更极端，
就是说的白一点更悲惨了，
更
悲惨，最悲惨，
是就是你的你会觉得哎，好像你之前听到过比较常见的三部悲剧哈，三部这三部就已经够悲惨了，也是他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叙事，对，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一位呢就是。哇，我觉得每一个反转都更加的夸张，可能每一个直到就是说可能四五个非常夸张的事情之后，然后好了，真的被接触到了，就甚至他自己当时的情况是，就是最后一个点是他不小心又怀了孩子，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在任何的一个人家留下来，因为他当时可能也其实没有合法的身份，说到底，然后到最后就是在医院里面要生孩子了。的时候，那因为他没什么东西都没有嘛，没有户口，没有任何东西，所以被当时的社工，然后呢被一些警察呢就知道他，然后给他一些服务，就支持，那才把他登记在案，就说他是可能需要特别照护的一个人。我可能简单说一下就是说背后其实比较常见的这个路线是怎么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哈，我们接触的都是这样的、
嗯、
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就比如说我在一个国外的地方会有这么多讲中文的、
嗯、
或者说其他这些国家来的一些困境的女性呢，嗯，很多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经常很流行说就在一个所谓结构性压迫的情况下，女性通常是在这个结构的比较底端、
嗯、
要承受比较多的这些困境的，那么很多的女性呢她们可能原本生活的地方呢就是在不是很发达的地区、
嗯、
然后可能就是他们女性的地位也非常的低、
嗯
就很容易就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被家暴，
嗯，
被家暴呢甚至就是会有非常糟糕的一些对待，
嗯，
甚至比如说然后家暴之余呢就可能家里还欠债、
嗯、
然后欠债之后呢那就被把这个女性推出去、
嗯、
去面对这些债务，然后这些高利贷的人啊怎么怎么样呢，其实这个女性所有的困境和伤害都变成她在承担、
嗯、
然后很多呢其实你也可以相信嘛，就是他们结婚之后肯定是要生孩子对吧，那还有养育的这个事情这个责任，然后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被变成了哦，我要去承担那个很高额的债务，就被这些高利贷的人去欺骗和威胁，然后可能他们就啊要出去打很多工或者怎么样，就相当于是被一些不法分子呢就合伙起来就骗他们，然后甚至他们就会觉得哦，会不会去到国外有一些更高的收入，我可以快一点的来，
也可能有人告诉他们，
是的，就是有人到告诉他，
就是我带你去国外，然后你就可以赚大钱，就可以还债，
对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叙事，很典型的那种，
很典型的
骗子，
对，然后这个骗子很有可能就是跟他们的那些高利贷的人其实是互相勾连的，
嗯、
然后他们就知道就骗他们就说啊，你不用还我钱啊，好像就是我觉得很难分辨这个是不是他的朋友。因为一方面他可能也确实得到了一些情绪上的一些疏解，就跟这些人交流倾诉的时候好像也觉得这些人也给他提供了一条路径，然后呢那些人还说啊，没有关系，我可以帮你把前面的这些东西搞定，你之后去打工再还我钱就好了，怎么怎么
样，就是当时真的以为到国外打工
是
普通的打工，
对对对，所以呢当他们就是在一个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然后下飞机很可能就立马被带走，他们很多时候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 对，然后就被困在一些小屋子里面，然后或者困在一些黑色地带，就是这些不见天日的一些房子里。
嗯，
对啊，然后直到他们到后来不断的想办法逃离，或者说有些时候可能有些相关的机构或者说相关的部门，他们会去查处这些地方，那么会把他们救出来。然后当他们再出来之后也不是就完了，我们觉得哦，可能他们是不是脱离了这些人的掌控就好了，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出来之后他们是没有合法身份的，
也没办法。
对，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特别核心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回国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呢？
从前的债务，我们
生命的威胁。
我们很直接的反应就是啊，被救出来那我就回国了。
对对，很多时候我就会觉得那被救出来是不是就等于好了呢？完全不是。就是被救出来以后还有非常非常远的路要走，因为他们出来之后那他们的身份，他们怎么生存，他们衣食住行怎么办，他们要很害怕，因为他逃出来之后那些人不会追他们吗？因为其实他们来到这里，他们的内心的那种巨大的恐惧是很大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被人骗了。那他们那国内的人是怎么把他们骗过来的呢？那他们自己的家人接纳他们吗？当然不能。不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你说啊，那就回国，那就回家。但是他的家是他的家吗？其实他的家就是把他推出来的。
他的家可能就是那个曾经家暴他的，
对，就是伤害他的根源，
连累他欠那么多债务的，所以他其实可能也不想回国了，也更不想回国，发现你比从前更糟糕，被骗了。
是，他其实那个害怕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
最后选择非法拘留在那个地方了，对不对？
对，就是当然你非法拘留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点是在于就是，
啊，因为他都不敢见人了嘛。
对，但是因为他们就是说如果说他是非法拘留，他被认出来了之后，他是需要去进到一些相应的一些机构和部门里面去做一些查看或者说是登记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就是说当地的一些政府或者机构呢，他们也会做一些相应的分发，就比如说也会，如果说你们的情况是可以，就是说申请他们的难民的，因为他们的处境是确实是很惨嘛，很糟糕，那有可能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帮助他们。那但是就是说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就像一样的，就是你律师或者你当地的政府他也会问你，那你为什么不能回去，你要如何证明你的困境其实让你没有办法去回国，或者让你需要在这个国家
作为一个
难民的身份。对，所以呢其实他们的一步一步的考验对他们来说每一步都是一个很大的未知和生命上的一个挑战。就比如说有些呢他们都会很害怕，比如说他们也不敢说实话，因为他们一直在被骗，一直在被伤害的一个状态里面，甚至他们已经面对的是比如说警察或者是相关的一个政府的机构帮助他们的机构想要了解实情，他们都有点就害怕不敢说出真相。
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
怕的也有很多，比如说第一他们很害怕他们说出实情之后他们不知道对方是谁，他们不能确定对方是不是
帮你真是警察吗，就害怕到这个地步。
是因为其实我们具体就不用说，他们那些当时被困被恐吓被困的那种状况其实是肯定是很非人的处境。
我们大概来想象哈，都是打性侵犯啊，
是
就是打骂，
甚至
大概是这些。
对，甚至有些情况很夸张的，就是比如说他真的不小心怀孕了，或者说这样的情况就是或者说他已经怀孕一段时间，对方没有发现，然后发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比较成型了之后呢，他们也不敢说啊，让那个孩子妄自，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说就让他这个女性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甚至生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孩子拿走，就可能骗他说哦，你如果不按我们的这个要求来，或者我们就反正这个孩子是在我们的手上，我们知道他的行踪。所以就是这种控制是很多很多方面，它不只是说是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困境，一个牢笼，它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心理上的一个控制和压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他们出来之后对他们的那种精神上的控制是非常强烈的，就是他不能够信任面前问他这些细节的人是不是要害他，或者说怎么样，他只能说好像条件反射似的，就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是说一些就是无伤大雅的事情。这个是第一种他所害怕的情境。对，第二种他所害怕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其实都是被迫去从事这种所谓的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不断的在被侵犯的一个过程里面，那他们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的那种羞耻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他们在一开始被人问的时候，而且可能很多时候他们也是一个流程嘛，对吧，很多时候的那种问法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关切或者让他们很愿意去敞开的一个
状态，就是警察解救他之后就会想知道真相，所以就会问问题，但是他们就会感到被盘问的感觉，
是
尤其是经历那么多创伤啊，被暴力啊，侵犯啊等等，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羞耻感在里面的，就是他们也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部分真的去让别人知道，
太羞耻。那就在这一刻，他人生这一阶段，你们这些义工就插入了，帮助他一起去见警察啊，等等啊，很不容易，但是也很有意义。
是。所以其实每一次就是说听一个他们的故事，我都要缓很久，就是就会觉得哇，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还以为就是说哦，好像那些影视作品啊、小说啊，或者某一些虚构的东西或怎么样啊，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其实并不是的。
听到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承担不了啊？
会吧，我觉得就是承担不了。就是谁能承担呢？
对，
其实但当然就是说，我们本来也不是应该要我们去自己去承担他们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腐蚀的过程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学习谦卑的一个过程。这个谦卑是觉得，首先第一，你不是那个拯救的人，第二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同伴一起，第三就是你知道，就是说更谦卑于就是说神。主的那个拯救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它不是像我们想的，哎呀，那就是传说中的事情啊，那都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没有关系，而是就是真真切切的人的生命就是在被伤害，就是那么需要这个救赎。
有没有试过真的，无论你怎么帮助自己哈，开解自己，告诉自己啊，我不是拯救主啊，或者我祷告，但心情真的。非常低落，有没有试过真的自己都几乎崩溃了？
我觉得就是说没有崩溃到完全不能承受的地步，但是确实有一点，其实肯定是有的。就是当然呢，因为刘芳之前自己呢也是学辅导或者学心理咨询的，那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也还是有一定的准备哈，就觉得
装备、
装备或者准备，其实都是就觉得哦，那我可能还算是能够比较。就是可以支持他们，当然不是说我直接去辅导他们哈，但是至少就是说我在听他们的故事或者理解他们这个方向上会好一点。在这样的机构里面呢，也是会配备一个我们自己的心理辅导或咨询师，我们就是每一个月呢需要去见一次我们这个咨询师呢，跟他就是说反馈一下我们的情况和我们自己支持的对象的一些情况。那我第一次去见这个督导的时候，没讲几句话的时候，突然一下就没忍住开始大哭。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说在聊一些好像关于我很深入的事情，而是当时因为见我的这个督导的时候，我是需要讲英文的，就是我是需要跟他英文做这个督导。虽然说我相比我服务的对象来说，我是可以帮他们做翻译，帮他们做这些支持的那一个人了，但是当下我就也是感受到那种无助，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的表达自己的那种痛苦。然后我当时就会很强烈的感觉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一样的人，对，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就更加能够理解，就是说你还是会讲英文的人了，而且你现在只不过是在自己的督导来沟通，没有办法表达你自己，你有很多东西想说，你都会觉得这么的难受，这么的无助。但是就是你是完全难以想象他们的那种状况是多么绝望的一个状态。
的爱呼唤我，像海洋的温暖充满我的心深处，我深刻皆瞬息万变，我知你永远不改变，你完全接纳我的所有，是我能一生都为你
你而活，我在你眼中何等宝贵，就像是加上双手的钉痕，你独生子的牺牲。
心灵絮语，
欢迎小芳来回应故事。小芳您好。
Hello， 乐意老师大家好。
小芳，你对那些红灯区的女士还有刘芳老师有什么话是你心中话很想跟他们说呢？
对于红灯区的女士，我感觉她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破碎，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需要医治。我只能试着说几句你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太多不公平的对待，还有欺骗。就像刘芳老师在讲述故事中说到的，你的家是你的家吗？就连家人对你也是伤害，外面的人对你欺骗暴力，真的让你满是伤痕。我承认自己无法安慰你，但是我想说，我们的主耶稣可以。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救恩，有很深的羞耻感，但我想说这些都不是你的错。希望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认识有一位神，能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信靠主耶稣。
哎呀，我也是这样想。那么刘芳呢，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呢？
对于刘芳老师，我想说真的很佩服您可以有这样的勇气去服侍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从您讲述的故事中看到了你对别人的尊重接纳，以及当您承担不了的时候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无助。谢谢您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可以与人同行被神使用的生命。
我同意，特别你说他很尊重他们，你留意他讲他们的故事都是特别把一些细节删去的，对吧？保留他们的隐私，而且也是很坦率的，我自己承担不了就是承担不了。那小峰，你有没有曾经帮助人自己都快崩溃了？
崩溃不至于，但是就有一些难以言说的那种情绪和心理状态。就最近我有一个同行的姐妹，她呢正在经历抑郁焦虑情绪的困扰，再加上她女儿呢没办法正常的去上学，然后她家住的小区楼上装修有噪音，然后她跟丈夫的那种紧张的关系，总之这一切都牵扯在一起。她有一天就情绪崩溃了，他就把这一切的原因都归结在了神的身上。然后我听了这个之后，我心里就觉得很难受，一方面是觉得他可能承担的太多了，需要发泄出来，但另外一方面我就很难接受他这么说我的神。那个当下我就什么都没有回复他，真的不知道该用怎么样的态度跟他去沟通。
个人觉得其实如果你当时自己都开始有情绪，不回复他总比用不好的言辞不妥当的方法来回复他使彼此受伤更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也祷告，自己已经站稳脚了才跟他沟通好像比较妥当啊。
不错的建议。
那听众朋友，今天听了小凤的回应，听了那些红灯区女士的故事，你有什么回应呢？欢迎你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来听说写演评应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小凤。
拜拜
拜拜。